请各位合掌。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
278页第一行，于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悔，其业伽陀杂糅晶莹，妙理清澈，心目开明，叹未曾有。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闻佛无遮大悲，性净妙常，真实法具，心犹未达，六解一亡，疏结轮次，唯垂大慈，再悯思会，给予将来，施以法音，洗涤尘垢。那么前面佛讲的这个偈颂，这偈颂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此阿毗达摩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阿毗达摩就是无比法，无比法就是没有比较的，就是无上法，叫做阿毗达摩。此阿毗达摩，此是什么法呢？此就是指的由根上面的结把它解开，是最殊胜的，没有其他法门可以比的。从六根上面打的结，把六根的结解开的这个法门，是没有其他法门可以比。你看佛都跟我们说了，佛也给我们选了，从哪一根开始结，打的这个结，从哪一根开始解开是最容易的，佛都给我们选了。可是我们众生听了没有？没有，我们众生是选择自己要听的，自己说的。佛已经跟我们说，此没有其他法门可以比的，就是这个法门是最好的，你自己打的结，你自己把它解开。十方婆伽梵一路涅槃门，婆伽梵是佛，十方佛就是一方佛，成佛了都是由根上面打的结把它解开，这样行五十位真菩提路，就是在根上面打的结把它要解开，才能够达到涅槃的门，这才能够入涅槃呢。根上的结不打开不解开，怎么能够入涅槃呢？婆伽梵就是佛的十号之一，世尊就是婆伽梵。婆伽梵也就是说婆伽梵它里面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自在，成佛之后就是自在。它什么自在？就是佛能够降魔。魔是什么？妄心。魔不是长着三头六臂我们画的那个像的那个魔，佛就是自己的妄心。我们的妄心叫我们东跑西跑，要我们心不安，要我们跟这个人结冤，跟那个人结冤，魔就是指着妄心。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妄心要降住，妄心降住之后慧就起来了。那么佛可以转悟，转悟来立身，我们能不能转悟？ 物是外层呢？我们能转物吗？我们能转外层吗？我们转不了外层，我们跟外层合。我们不但转不了外层，我们还把外层成为自己的心了，把外层跟自己的心合了。所以我们被外层转，佛是转外层。这个在第一卷的时候佛就讲过了，我们都是被外层所转呢。在第一卷里面我看看，佛前面第一卷说的，若人转物则成如来，若被入物转呢，是什么？是凡夫。第一卷里面佛就转讲了。好，九十二页卷二啊，第五行。所以佛说，我们一切众生从无始来迷己为物，把自己跟外层那都合在一起了，把自己也当成一个东西了，失于本心，把自己的心都不要了，为物所转，被外层所转，故于世中观大观小，观大观小，所以比来比去，比较好的坏的。若能转物则成如来，我们是被物转，佛是转物。我们再看48页第五行，佛告阿难，此事前尘虚妄相想，或如真性，犹如无始至于今生，任贼为子，失于原常，故受轮转。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轮回了，任贼为子嘛，把贼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了。贼是谁啊？贼就是是，任贼为子，子是谁啊？最宝贵的东西，把最宝贵的东西失如原常，失去了，盖住了我们自己本来的真性，恒常不变的真性，所以我们才轮回的。这是前面所说的，现在回到今天要讲的，所以佛是自在的，婆切梵就是佛。佛里面有含义的，不是空空洞洞一个名词。佛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他自在，他能够转物，他不被物转。我们刚好相反，被物所转，被外层所转，我们不能转物，所以我们不自在，所以我们烦恼。我们不能降魔，我们把魔当作我们的好朋友。每个人都说怕魔，可是我看看每个人都喜欢魔，他是嘴巴上说他怕魔，但是我看看每一个人都喜欢魔，把魔抱得好紧呢、啊、因为他搞不清楚什么是魔啊。现在魔是什么知道了？自己的妄心嘛，自己的五蕴嘛。我们天天都跟魔在一起，你还怕魔呢？你真的怕还是假的怕？天天都跟魔在一起。二，自胜。什么叫做自胜呢？自就是火字旁，那个编织的织，去掉绞丝旁，改成火字旁，自胜。那么佛所行的法都是清净法，他超过了九法界，胜凡，他超过了。凡就是指六道，那么其他的这个声闻缘觉佛是三圣，佛超过他们的，所以佛所行的法都是清净的无上法。第三，庄严。我们一天到晚说庄严，什么叫做庄严呢？佛所行的一切事情都是庄严的，所以佛所显出来32相它是庄严相。第四，名称。成佛之后，佛的名是普闻的， 是十方诸佛所共赞叹的。你成佛之后，你的名天下人都知道。有没有人天下人不知道佛的？所以那些人都是被对这个无名盖着，都在黑暗里面，他没有听过佛名字的，都是在他在黑暗里面。他虽然张着两个眼，外面虽然有日光，他在他自己的脑子里面是在黑暗里面，他不知道，他是被黑暗所盖着。你别看他长了两个眼睛，你不要看他外面光线亮得很，他就是没有，在他来说是没有光线的。第五是吉祥，我们一天到晚都说要吉祥话啊。所以大年初一的时候，三十晚上，母亲特别交代，大年初一不能够发生一点点差错哟，不能够吵架哟，不能够这个不高兴啊，不能够顶嘴哦，特别交代，不能够打破碗哦，啊，所以大年初一都是讲吉祥话哟，否则你今年都要倒霉哦。那是我们大人所教的，他有他的道理啊，你不要不信呢。你大年初一今年的这一年的开始第一天就不高兴，你说你今年这一年高兴吗？就头嘛，头今年年初今大年初一就是头嘛，头都歪了，你四大色身会正吗？你前面带路的那个人是走错了，你后面跟的人是不是都错了？说大年初一是今年的第一天，第一天是正的，你后面就会比较好嘛。对，大年初一，所以老人家讲的话都是对的，所以大年初一都是高高兴兴的，早上起来给父母磕头之后，我们家里面上香嘛，父母就上香，然后我们起来是后起来，起来晚呢就给父母磕头，啊，磕完头了之后呢，母亲的那个早饭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就吃饭，吃完饭父母就出去拜年，我们小孩子就干什么干什么，去看电影干什么，出去玩呢，那到中午回来的时候，吃饭，这都是弄好的，大年初一也不动刀子。母亲也都不动刀子，都不做，都是已经弄好，就蒸一蒸就可以了。所以到晚上呢，高高兴兴的在吃饭。所以印象当中，每年都是这么过。那么三十晚上的下午开始，三四点钟开始祭祖先。那父亲就在桌上都有碗筷，那么。我们呢，父亲，我看父亲每隔多少时间，他就去倒汽水啊，一面倒一面还讲话，请祖先吃饭，有没有这回事？你们认为是这个假的吗？祖先会不会来？会不会来？会来，因为他有没有心？他有心，他会来。所以你看那个他那个酒啊，或者是汽水啊，我父亲都会也会敬酒，也会有这个倒汽水。你汽水倒了一阵子之后，你看他汽水是应该是平的，对不对？他应该静止的吗？但是有的时候父亲跟祖先在讲话的时候，这汽水啊，他动得很厉害，有没有人在？有在。不是没有在，只是你看不见。我们有多少祖先？数不清的祖先，因为我们轮回了千百亿劫，我们都轮回了。你祖先都投胎了吗？所以很多没有投胎的嘛，他有的时候还不能投胎嘛，都投胎。我们能够把握我们回头还能做人吗？没有把握的。所以你看他那个都应该是这个汽水杯子里面都是静静的，对不对？你一个小时之后杯子里面不会动了嘛，但是它会这个动得很，那个泡泡动得很厉害。小时候不懂嘛，我就是看而已。那么小孩呢就一个一个要在前面 要磕头。然后父亲就介绍，这是弟，这是这个是孙子哈、啊，这是儿子孙子还是女儿，就给祖先介绍。然后从下午大概一两点开始，要到五点钟吧，大概四五个小时吧，就这样子。然后走的时候呢，跟祖先讲，这给你们带走的东西，就是烧那个纸嘛。好了，这是一年必须要做的。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呢，吃晚饭，六点钟的吃晚饭。吃晚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父母就交代了，今天都不能够有任何不高兴的事，不高兴的话都不能出啊，你们都要注意了，都开始交代了。事实上我们平常就交代的，平常就不能出恶言，在家里面就不能够出恶言，所以我没有见过我的父母有争吵过，更没有听过他们大吼大叫，没有，家里面没有，从来没有。你只是知道他们不高兴，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不高兴，你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不高兴的，所以他们不高兴只是他们这个私下里面不高兴，他绝对不会在儿女的前面大吵大吼大叫的，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也没有讲过脏话。在这种环境里面熏陶长大的，所以平常就教导家里面不能有恶言，要长幼有序，老大可以管下面的，下面必须要服从老大管，但是老大不可以有偏心，不可以自私。所以家里面平常吃饭的时候，在桌上都是要听父母的教诲。那么三十晚上有客人在，有客人在，主桌都是客人嘛，旁边的小桌是我们的。那吃完饭我们就出去玩了嘛，小时候我们就出去玩了，对，啊，给父母磕头嘛。那么大年初一，这一天都是高高兴兴的，不要说大年初一了，到这个十五之前都是这样子，十五天都是这样子，所以它是有它的原因的，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教育的方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没有老人家的，这个就是我行我素了。可能大年初一还有人吵架吧，我想是有的，因为我行我素的，他没有这种训练的，你这个要必须从长辈那里这样子训练，所以你才会记得。所以有老人在，你就不会走错路，老人家不在都会走错路的，随心所欲乱来嘛。所以吉祥，吉祥就是佛的所有的事都没有了，佛所这个没有任何的恶的种子的，全是善的，所以任何的灾任何的祸佛都不受影响的。我们会啊，我们很常常的受到伤害，常常呢因为我们伤害到别人了，所以我们也常常受到别人的伤害，所以我们常常都有灾祸，我们常常心里面都是七上八下的，心里都不顺遂。第六，尊贵。佛是圣人中的圣，没有办法用任何语言可以再说的了，所以他是我们九法界的目标，都要学的目标。所以为什么尊贵呢？它是万德具备，万德就是众善，众善所具的身，叫做法身。我们是业报所具的物质的细胞做的色身，是业障身。那么涅槃，什么叫做涅槃呢？涅槃就是万善所具，万善所具就是空。于是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悔，其业伽陀杂糅经营，妙理清澈，心目开明，叹未曾有。佛 常常讲过，崇颂也讲了，那么在座的大众以及阿难听到佛所说的无上法，无上法慈，慈与乐，慈与乐就是所有的把这个佛法无上法教给我们之后，你懂了你心里面就快乐了嘛，你明白了嘛，迷迷糊糊不懂你就很烦呢。所以现在佛没有说他所证的法他留作说这是我的专利哦，你们不准听的。你看看我们有这个心呢，我们没有这个心呢，我们懂了一点点东西我们都不愿意告诉别人，我们告诉别人你就怕说哦，我的东西不能给你拿走啊，这是我的，我所学的，我不能让你懂，你懂了之后你就不听我话的。我们众生就是这种心态，我们众生的心是很小的，懂了那么一点芝麻大的东西他就不肯教人家的。所以呢，佛的无上慈悔，其业且脱，其业就是崇颂，就是把前面所说的长行部分的意思再用押韵的方法再把它再说一次。且脱就是姑起颂，姑起颂就是长行里面没有说到的，那么在这个下面的寄颂里面说的跟前面这个长行里面有不同的意思，叫做姑起颂。杂糅金银，杂糅金银就是说崇颂里面有姑起颂，姑起颂里面也有崇颂，就叫杂糅。金银就是说这个句子每一个字里面都包含很多的意思，那么它押韵的读起来很顺口，而且很容易记，那么他所得他的理妙理清澈，那么所要说的这个理是真理。你比如说什么理呢？妄真同二妄，是不是妙理啊？以前告诉我们说要把妄心除掉，要有真心，用真心来对付妄心，现在告诉我们说妄真同二妄就是妙理，妄心除掉了都是真心，真心也要舍掉，如果执着在真心上面，那么也就变成障碍了。清澈，清是什么清呢？清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打结的，怎么样解开这个结，结解同所因就是清。我们现在知道怎么修行了，是在六根上面修行，六根上面怎么打的结前面也讲过了，佛也告诉我们要怎么解开这个结，所以我们已经有条理了，叫做清。彻，彻是什么彻呢？发明便解脱，解解因次第，六解一一王，就前面的颂，以及清清告诉我们，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呢，要知道打的结是一个一个打的，解开这个结也是一个一个解开，你解开一个结其他五个结就容易了，第一个结不解开你其他五个结也解不开，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去修正，怎么从哪里着手了。心目开明，心目开明就是指心外面的外面，心所对的外面是谁啊？是眼睛嘛，眼睛是心的门呢，心门呢，心门就是眼睛，所以你看这个人专心不专心，看他哪里，看耳朵吗？看嘴巴吗？看他哪里？看眼睛专不专心？你看这个人专不专心？你看这个人精神恍惚不恍惚？是不是看眼睛？你看这个人有没有定力？你看他的眼睛，这个眼睛飘来飘去的，闪烁不定的，这个心乱得不得了。这个眼睛眨啊眨啊眨啊，你跟他讲话，他的眼睛眨了眨了的。他根本就没在专心听你讲话，你看他的眼睛，这个视茫茫，这个视茫茫，似懂非懂的那个，你就知道他打妄想。所以，这个你们常听到过修行人的眼睛呢， 他看你的时候你眼睛都睁不开啊，他那种炯炯有神的那种眼光，他看你的时候，他那种正气所显的时候，你眼睛都睁不开的。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气正气都是从眼睛上面显现出来的，你不要小看这两个小眼睛呢，这两个小眼睛人家就能看得到你在干什么呢。所以心目眼睛就是心的门，我们从耳朵上面没有办法判别嘛，从眼睛嘛，眼睛会动嘛，所以心目开明就是心里面开朗了，心里面明白了，心里面明白了，那么慧就要显现出来了，探未曾有。你看佛没有跟我们讲，我们是不是都是迷迷糊糊的，整天迷迷糊糊的，醉生梦死，一天过一天。你看看这些没有听经的人呢、啊，他在忙什么啊？我们自己想想看，他没有听佛讲法，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谁，他不知道他有心，他整天在干什么？
做梦，
做梦，都在做梦，忙忙碌碌，迷迷糊糊的，搞不清楚自己做些什么事，所以就不认识自己。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认识自己，把自己认清楚自己是谁，认清自己所犯的错，把它改过来。学佛的目的就是认识自己。你过去是谁啊？不知道。你十年之后是怎么样啊？不知道。那么我们什么时候死啊？也不知道。死了之后是土葬还是火葬啊？也不知道。埋在哪里啊？哪个地方啊？是怎么死法呀、啊？我们到底是怎么死法？我们是自己这个这个寿终正寝呢，还是灾祸死呢，还是摔飞机死呢？我们怎么死呢？我们知道吗？不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什么，现在动来动去，忙忙碌碌，其他我们都不知道。死了之后怎么办呢？知道吗？死了之后去哪里啊？不知道。我问了你们这十几个问题，你们没有一个知道，都不知道。那怎么办？慌不慌啊？慌。那慌怎么办？如果就只有现在赶快下功夫吗？只有现在赶快下功夫啊，下功夫就不慌了。你现在在这里听经闻法，你那边莲花开了，有一个地方有座位了，你每次听经闻法，每一次宵夜，在他方就有一个莲花，就是你的家，你就建立了一个家，一个清净的地方你要去的，你这样怕不怕？比较不怕了。那个莲花世界有很多的菩萨都是你的朋友，你还害怕吗？不怕了，就不怕了嘛。我们现在怕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哪里，还是去跟猪圈在一起了，还是跟老虎在一起，跟狮子在一起，还是跟鬼在一起，在地狱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怕。所以我们听经闻法就要去做，不去做也没有用啊，不去做就等于佛说了，如人说食终不能饱，你天天说天天说，但是你肚子还是饿的，你没有去做饭还是不会饱啊。所以照着去做，去做了，你每天去做了，就等于你那个房子都在盖，你那个莲花的房子都在盖，盖到哪一天人死了，是不是就去了？你不会害怕吗？所以不要认为说，哦，我花时间在这里听经闻法没有用，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受益不浅哦。所以叹未曾有，庙里清澈，清就是说这个根尘把它分开，就好像莲花从污水里面，它在污水里面，它不被污水所染，它站起来了，莲花叫做清。澈就是五蕴，要把它破掉，五蕴通通转成佛性，五蕴空了 那么六根上的结通通解开了，金刚王宝就是你的真心，你的正就是佛法，就是住在我的真心上面，来破坏了一切，叫做彻。心目开明，这里的目不是指的我们肉团心的心，这个肉做的这个眼睛，不是的，而是指的我们的智慧眼。我们的智慧眼一向都是被烦恼所遮住的，现在因为听佛所说的法来看自己的心，我们要随时看自己的心，所以迷惑就消了，智就起来了。所以心眼就是一个，那么见到我们六根的性，所以对于这种法门呢，叹从来没有得到过，现在得到了，这叫叹未曾有。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闻佛无遮大悲，性尽妙常真实法具，心犹未达六解一王，疏结轮次，唯垂大慈，再悯思慧，给予将来施以法音，洗涤尘垢。所以阿难又起立，又来问佛，所以身口意清净，就是合掌，就是一心嘛，一心就是合掌。你看我们看所有的宗教都是合掌的，都是把两个掌合起来，都是真心。顶礼是身恭敬，白佛是口清净，身口意三业清净。所以我刚刚说的，我们开经偈的时候也是合掌啊，合掌之后我们念到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接佛印。为什么接佛印呢？这是佛印，这个佛印就是一心，一心是跟佛的心是一个心。你念到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时候啊，三生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啊，本师释迦牟尼佛，你看看这个怎么结呀？结佛印，这个就是佛印，就是我的心跟着佛的心是印在一起，所以你们这个佛印是超过眉毛的，不是在鼻子下面，是超过眉毛，不要太近，就是一尺超过眉毛。所以你们结佛印的时候，这时候的心，每一个人心都是一个，是不是一个？所以这时候跟佛的心是一个，可不可以结？再来，两个合掌，然后结佛印，这时候你的心是跟佛的心是一个，这时候就是供养佛。所以这个开经偈是非常重要的，你这时候就是供养佛，哎，慢慢的这样子，不是这样，是这样，是慢慢的，真心，跟佛心是一个，通通都是一个心，这时候，那就是供养佛，所以。不必故意照做。不必去故意做，那就是照做。你就是你每一个人手掌大小不同嘛，所以你不用过故意去照做的，都是跟佛心是一个。你不要这样子弄的话，变好看吗？所以真心也是要合起来的，两个手掌中间不能够有空隙。
两只手在上，
随便你哪个上都可以。你那合掌的时候是真实心嘛，是实心嘛，没有说两个手合掌中间还空着。就是实心五个手指头都是闭着的，没有这样子的啊，五个手指头，这十个手指头就是合成一个，所以你们这个十个手指头就是一个，然后这是佛印，佛的印，那么就跟佛心是一个心。所以就是合掌顶礼白佛，就是身口意三业清净。所以我们每一次开经的时候，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也是清净的。我今闻佛无遮大悲，什么叫做无遮呢？无遮就是没有有所掩盖的，佛将所有佛所证的一切没有保留的通通都告诉我们了，叫做无遮。我们有没有保留啊？我们都要留一手嘛，做这道菜好吃要保留一手，免得人家学气了，对不对？ 做这个衣服好看要留一手，不告诉人家怎么做的。我会这个东西要留一手，不告诉人家。所以我们都是，我们心里面都有个我，所以都有所覆盖的。他说：“我今闻佛，就是听到佛所说的法是平等的、无遮、没有保留的大悲心。”告诉我们没有保留的什么法呢？性净妙常。性就是指的六根的性，六根的性就是佛性。六根的性是净，是妙，是常。所以六根的性是空性，是非物质的空性，它是清净的，也是我们所本来每个众生所具备的本觉，所以它不再有为，也不再无为。它是离开所有的染，染就是贪嗔痴慢疑，就叫做染，叫所以它是净的，它是干干净净的，它是妙的，因为打结跟解开这个结。圣凡无二路，不管是圣人也好，凡夫都好，都要走的，都要在六根上面除掉这个结。常，因为根选择圆通，入流成正觉，就是常。常就是很长的真实法句。佛是真语者、实语者、不异语者，是真实的。佛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的，所以我刚给你们上堂课说，佛是我们是叫做一言九鼎呢，但是佛是一言千鼎呢，没有怀疑的。经上我常跟各位说，经上每个字每个句都是真的，容不得你去狡辩的。你信也好，不信也好，都是你的事。你听也好，你不听也好，所受的果都是自己造自己受，所以。叫做真实法境，心犹未达六解一王。虽然佛这样说了，可是我心里面还没有体会什么叫做六解，六个解把它解开了之后，那一也亡了呢？疏解轮次，疏就是解，解开的解，解开这个结的要用怎么？它的次第是什么？从哪个地方开始解开呀？唯垂大慈再悯思慧，给予将来施以法音洗涤成垢，希望佛慈悲哀悯我们在会的这些大众，以及将来佛入涅槃之后听经闻法，他就必须在经典上面呢的这些众生。那么请佛再给我们说一说，叫做法音洗涤我们无始以来所累积在根上面累积的尘，就是说很厚的垢污染。即时如来与狮子座整涅盘生炼生茄梨揽七宝鸡银手鱼鸡取杰婆罗天所奉华金于大众前晚成一劫，是阿难言：“此名何等？”你们同时自己想想看，你怎么答啊？阿难大众俱白佛言：“此名为劫。”于是如来晚叠华经，又成一劫，重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又白佛言：“此亦名劫。”如是轮次。晚叠华经总成六劫，一一劫成，皆取手中所成之劫。时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酬佛：“此名为劫。”佛告阿难：“我出晚经如名为劫，此叠华经先使一条，第二第三云何如潮复名为劫？” 额难白佛言：世尊，吃饱蝶花，弃之成金，虽本一体，如我思维，如来一碗得一劫名，若百碗成，终名百劫。何况此经只有六劫，终不至七。一不停五，云何如来只许初时，第二、第三不名为劫？佛告阿难：吃饱华经，如知此经原指一条，我六碗时名有六劫，如审观察，经体是同，因劫有异。余意云何？初碗劫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劫生，吾今欲将第六劫名成第一佛。佛也，世尊，六劫若存，失第六名，终非第一。纵我历经尽其明辨，如何令是六劫乱名？佛言：如是，六劫不同，寻故本因，一因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则如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中生，毕竟异。现在佛用举例的方法，因为我们众生不大明了，所以都要用我们众生比较容易明白的其他事情来举例，让我们能够明白佛所说的法。所以现在佛用举例：即使如来于狮子座整涅盘僧，念僧伽梨，揽七宝机，引手于机取结婆罗天所奉华经，于大众前晚成一劫。所以由于阿难的请求佛，那么佛就在狮子座，狮子座就是老师的座位上，老师的座位是跟我们座位是不同的，老师的座位是金刚座，各位的座位是什么座？我所说的金刚是法，我所说的金刚不是金刚钻石所做成的这个椅子，就叫金刚座，我是指的是法，是非物质的法。所以佛的狮子座是金刚座，金刚座就是表示佛的心是真心，是空性，那么是众善所聚集的金刚不会坏的这个心，什么都动了不倒他的心。你像我们呢，就拿个小小绳子在我们眼前一晃，我们心就跑了吧，一定就去看看这是什么绳子啊，哪来的啊，佛会不会动啊？你再耍把戏他都不理，他知道嘛，他晓得你这你在搞什么鬼嘛。我们知道不知道？一定不知道。我们就是随着外层的境界就跑了，很快的。你就像小猫一样，小猫你拿个绳子，拿一根草，你在它前面一晃，它干什么？它跳起来要抓这个草。我们也一样啊。所以佛的狮子座就是金刚座，我们的座是什么座啊？可能草座的都不行哦，可能是草座的都不行啊。我们是什么座？是随风倒的座。这边东边人家摇摇，他就跑去了。你看他坐稳了没有？没坐稳。人家西边摇摇，他又跑去了。这个位置是东摇西倒的，我们就是这个东摇西倒的座。所以佛的狮子座是空座，佛的狮子座是金刚座，佛的狮子座是众善所聚集的这个座。我们呢？所以常常听经闻法的人，如果人家有外面进来的，你会不会动？你看你自己会不会动，你就不要动了嘛。你管他是谁呢，是不是？他迟到了你不要理他，那是他迟到了，结果迟到的人进来还扰乱你的心的，你看看你这个先到的人比后到的人，他迟到的人还扰乱你的心了嘛，你理都不要理他。所以心不要动。整涅槃一，什么叫涅槃一呢？我们修行人的一就是叫做禅定一。你不要认为这个一就是我这个步坐的这个一，你做步坐的这个一，可是你的心里面就是说不要散乱的， 就是要定的这个心，要参禅的定心。所以修行人穿的叫禅定衣，禅定衣就是找自己错，就叫禅定衣。你禅定衣叫什么呢？找自己的错，把自己的错拔除掉，自己的错拔除掉，智慧才会进去。自己的错不拔除掉，各位你千万听进去我这一句话，你常常忏悔的话，你把自己的错拔出去，你的智慧才会显出来。你自己的错不拔出去，你智慧显不出来的。你听经闻法不记得的，我常常劝大家，你一定要把自己的错把它拔掉，认错，把错丢掉。你认一次错，我告诉你，你下次听经闻法你就会容易记得了。我常常这么说，有人照着做了，哎，很快就可以现出来了。本来也是听半天，听也听不懂，半天也记不得。有一次我就真正说，我说你忏悔啊，你忏什么悔？你讲给我听。我一听，我说你这个忏悔不是真忏悔，在外面打转，还是包容你自己。我说你要不要知道你错在哪里啊？他说好。我说我就跟他讲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真正的错在哪里。好，真正去佛前忏悔了。忏悔之后，后来他在听经闻法，他可以复讲。就是这样，你可以试着学习。他就跟我说，我不看了，我现在讲给你听看，动物对不对？复讲。所以你们试着做嘛，前人走过的路你就照着去做。你忏悔之后，你下一堂课你再听的时候你就可以记得了，否则你记不得的。你再写到笔记上跟你不相关，你写到了笔记上面有的是错的，很多错字，笔记是外层。你当场听这个课，你就是要记得，是记到你的脑筋去，是带走的，你笔记跟你不相关。所以你一定当场就要听懂，听懂了之后呢，你的笔记是参考而已。你笔记死的时候带走吗？到时候阎罗王说，你的笔记拿给我听听看，你讲的那个真心要怎么做，你拿给我看看。你的笔记可能好多箱啊，你说我找啊，你找几个小时你也找不到，你笔记也找不到。阎罗王他还下面后面排的人多得很呢，还等你啊。你说你要几个小时去找你笔记啊，半天也不知道第几行。阎罗王说好，这个整列盘生怎么说呀，他考你啊。哇，你就去看，就去找笔记，找楞严经的笔记，第几页第几行，这对哪一天你都搞不清楚的。所以最好的东西就是你的一根，一根成为你的这个记忆体嘛，把它装进你的脑筋去。好，阎罗王一问说，哦，我知道涅盘生，什么叫做涅盘啊？涅盘一，涅盘是怎么造成的，你马上就讲了。所以涅盘就是首楞严大定的一，叫做涅盘生。一般人说就是里一啊，生邪离，一般人说是外一啊，大一啊，也就是佛的一，就是首楞严大定的一，清净一，念生邪离，一般人说是大一，览七宝机。七宝什么叫七宝呢？一般人所说的金银琉璃是不是叫七宝？这里的七宝就是指的七觉知嘛，三七道品嘛，就是三七道品所成的。我们这里呢，在法上面就是三七道品，在事上面呢就是七宝所成的桌子。银手于金，就是这个银手于鸡，就是把手向着那个七宝所成的桌子那边，把桌子上面结婆罗天天人所放在那里的一条或者华经拿来。我们在世上讲是这样子，也就是说天人所奉的都是礼，是清净的礼，叫做华经。于大众前晚成一节，在大众前把这一条毛巾打一个结，施阿难言，就告诉大众说，此名何等，这叫什么呀？哎，阿难大众具白佛言给你们讲的，此名为结，打的结。于是如来碗碟华经又成一结，那么佛呢，他又把这个巾，碗就是又再卷起来，因为毛巾嘛，哈，是一条巾嘛，他必须要卷起来，又卷起来，再把它碗成一结， 重问阿难，此名何等？此名何等？还是劫？你们要注意哦，佛问的时候你们要注意哦，还是劫。所以阿难大众又白佛言，此亦名劫，也是劫呀，跟你们讲的都一样。如是轮次碗碟华经总成六劫，那么这样子一个一个轮次，就是一个按一次一个一个的，那么把这个碗就是卷起来，把这个华经卷起来，那么一共打了六个结，一一结成皆取手中所成之结。那么所有一个一个的结呢，都是拿手中的这一个华经来打成的结。持问阿难，得问阿难说，此等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酬佛，此名为劫。所以呢，大众啊，阿难呢，也是一样，跟前面所答的一样。次第酬佛说，还是劫呀，佛你说的，那你打的那个还是劫呀。我们先从这个表面上来看，等一下再来法合。佛告阿难，佛就问阿难说，我出碗经，如名为劫。我第一次我把这个毛巾卷起来啊，打的这个结，你们叫做是结。此碟华经先使一条，那么这个经呢，这一条经呢是一个，先使一条，是一条毛巾。那么第二、第三，云何如潮复名为结？那么它的毛巾是一个，后来我打了第一个结，你们说是结；我打第二个、第三个，你们为什么又叫做是劫呢？阿难白佛言，你为什么不说毛巾，你说是劫？你看我这个东西啊，是毛巾吧，比如我这条巾啊，你们看了这条巾是毛巾是不是？我在这上面打了一个结，你们说是什么？打了一个结是不是？你为什么不说毛巾，你要说结？你看到了结，你没看到毛巾，对不对啊？对不对？但是有没有人说它是毛巾呢？没有人说毛巾，一定每个人都说是结嘛。就好像我这条线明明就是一个 earphone 的线，对不对？但是我上面打了一个很粗很粗的结，那你们一定就是说是结嘛。你不会说它就是这个，我打了这么大一个结，我说这是什么呢，你一定说是结。你不会说你这是那个耳机线，你绝对不会说。我说这什么啊，你说你上面有个结啊。那有没有人会说，哦，这是一条那个戴耳机的线？如果这个也没有的话，你看到的是结，你有没有看到这个绳子？有没有看到绳子？没有看到绳子，何况我打了六个，如果我这上面打了六个，那么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都是结，你为什么没有看到它绳子啊？你为什么看到是结呢？这是什么原因？你为什么不看到它是绳子，你只看它是结？你会这么答吗？
因为只看到这个。
你会这么答吗？
因为只看到这个表面，没看到它的背后。
你没有看到背后，我们就是有眼不见嘛。你明明就是这条绳子放在这里，可是我们众生他就是其他都没看到，他不看他的这个本体是什么，他看到他的这个外相，来，是不是？你拿去给任何人问，他都说结啊，
三个结
在上面啊，因为我打了三个结嘛，那佛是打了六个，拿去给任何人啊，那三个结呀，那没有人说哦这是绳子嘛。如果有人说这是绳子的话，那是修行人呢。我下次啊，三个月之后我再打这个结，我看你们怎么答，看你们是答结呢还是说是绳子，你们会答什么？结还是结。所以他明明是一条绳子，你偏说是结。所以他说，我打第二条先使一条，此碟华经先使一条，它就是一条华经嘛。第二、第三，云何如潮，为什么你们同样的都叫做结呢？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宝碟华气之成金，虽本一体，如我思维，如来一碗得一劫名，若百碗成，终名百劫。 那么我们还有理由啊，说佛，那么这个持宝蝶华，持宝蝶华弃之成金，就是说这一个是这条华金是一丝一丝的把它织成而成为一条毛巾。如果这条毛巾，那么更有修行人，他看到是什么？他看到是一丝一丝的，他不会看到是一条毛巾吧？他会看到这是一丝一丝的这个麻布啊，或是什么布把它织成的嘛，是不是？但是我们第一个没有看到它是一条毛巾，我们看到是结，所以没看到这条巾。可更何况我们更没有看到它当初它一条一条这个织布一条条织出来的那个纱，更没看到了。所以我们是看的是什么？是粗的，我们看不到细的。打的这个结是粗的，所以我们是看到是粗相的。我们众生就是粗心的，看到是粗相的。那么修行人呢，他要看到是这个粗相的背后就是一条华巾，上面没有结，这是修行人。佛所看到的是什么呢？佛所看到的这条毛巾之前它的纱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粗的，所以六根是粗的。那么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心就是细了一点，那么我们看到我们心上面起的变化，心理上面起的善恶是不是更细一点？那么如果再把心理的变化，心里面的善恶，把它这些善的保留，恶的除掉，是不是就是你可以向佛成佛的路走了？这懂吗？这佛的意思是这个啊。好，你看他说的，世尊，持宝蝶华弃之成金，虽本一体，那么一丝一丝的纱把它织成了这个金呢，那么一丝一丝的这纱成为一条毛巾，成为一体了。如我思维，那么这是第六识的分别了。这个思维不是指的正思维啊，是指第六识的分别。如来一碗得一结名，如来啊，你在这一个华巾上面打了第一个结，就叫做如来一碗得一结名，就打了一个结，就是第一结。若百碗成如来，如果你把它碗了100次，那么中名百结，它就成为第100个结了。何况此金，何况呢？您现在这条金上面只打了6个结，你也没有打到7个，也没有停在5个，终不至7，所以您上面没有打7个结，亦不停5，你也没打5个结。云何如来只许初时？为什么如来你只允许我们说打第一个结的时候叫结啊，第二第三就不叫结啊？为什么第一叫结，第二第三就不叫结啊？结跟结是相同吧，虽然有大小不同，有位置不同，但是它都是结吗？为什么只准第一个叫结，其他都不叫，不准叫结了呢？佛告阿难，持宝华金，如知此金原指一条。那么这条金呢，你们都知道它就是一条金嘛。我六碗时名有6结，所以我在这条金上打了六个结，所以叫做6结。如审观察，那么大众要仔仔细细的来仔细的观察，站在客观的立场来观察，金体是同，是不是在一条华巾上面打的结，它也在这一条华巾上面，金体是同，是不是体是同的嘛？你打的结跟这个金毛巾是不是同体的？是同体的。因结有异，是不是因为打了结，所以这个华巾上面就有不同了，就开始分别了，就不同了。于意云何？你们在好好的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思维看看，来看看，来客观的来看看。初碗结成名为第一，所以第一个结打成的叫第一结，如是乃至，所以按照次序打的吗？所以到第六个结的时候就叫第六结。我今欲将第六结名成第一佛，我现在要把第六的结叫做第一个结，可以不可以啊？ 可以。那么我今天双胞胎四个孩子，那么第一个出生的跟第四个出生的，我第四个出生的我能叫第一个孩子可以不可以啊？叫老大可以不可以啊？四个双胞胎嘛，双胞胎两个好了，那么先出生的是叫弟弟还是叫哥哥？哥哥。那么我现在不要，我叫后出生的叫哥哥可以不可以啊？可以，可以不可以？后出生的叫哥哥可以吗？那么他叫哥哥，你叫弟弟可以吗？我在正法上讲可以不可以？在世间法上按照次序来讲可以不可以？不可以。那么打劫，所以佛就问，那么我第六个劫可以叫第一个劫吗？我刚刚举例了嘛，不可以。你第六的是按照时间上空间上，第一个劫就是第一个位置吗？那么第六个劫是第六个位置吗？我这打得很疏的，我如果打得很细的而且很紧的，我如果是一个劫靠一个劫，那么非常紧非常紧，拉不开的，那这样子的话你要打，你要解开怎么解啊？你要解开这个结，而且它是缠在一起的，六个通通缠在一起，你要从哪个结开始啊？中间可以解开吗？我这边打了一百个结，你要从哪个结开始解？你通通打，这都是结，通通挤在一起。怎么？我是问你一百个结都在哪一都在一起的话，你从哪一个结开始结啊？这外面的结嘛，你这一百个结，你看我现在打的都在一起，乱七八糟的在一起了啊！现在打了三个结，乱七八糟的，你可以从第二个结开始解开吗？你打得很紧，这个结非常的紧，这第二个结能够解得开吗？不能，所以你按照次序解开嘛，是不是按照次序解开？那么这边后面都是乱七八糟结在一起的，这是一百个通通通通一百个结，通通在这里就搅成一团糟了。通通搅成一团糟，是不是要从第一个开始，这个结，或者是最后一个结开始，是不是？啊，或者是从第一个，或者是最后一个结开始解，是不是？必须要两头开始解开，才能打开这个结嘛。所以你看，如审观察，晶体是同，因结有异，余异云何？初晚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结生。我今欲将第六结名成第一佛。像第六个劫改成第一个，这是不可以。佛也，世尊，不行，佛不行。六劫若存，失第六名，终非第一。六个劫，如果这条经上面有六个劫，六个劫都在的话，那么第六名就是第六个劫就是第六个劫，你不可以说他是第一个。所以我刚刚说的，双胞胎的孩子出生的话，那后出生的叫哥哥吗？我看世界上没有这么分法吧。你就是早一分钟出生的话也叫哥哥嘛，你就是晚一分钟出生的话，那也就是沦为弟弟了嘛，所以就差一分钟。那么还有呢，那么你赛跑，十个人赛跑，那么第一个人到达的跟第六个人到达的，第六个人叫第一吗？不会嘛，还是第一个人到达还叫做第一嘛。所以说终我立身，尽其明辨，如何令是六劫乱迷呢？就是终我啊立生，这一生啊，我所学的一切，来尽量想想看怎么来狡辩，也没有办法说把六个劫把它的名称次第把它搅乱了。佛言如是，佛说是啊，六劫不同，寻故本因，一经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则如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中生毕竟异。佛说了，再说佛就印证阿难所说的，说如是，说你说的对。六个劫它的次序是不可以乱的。那么六劫它的本来都是由一条毛巾所成的，但是打劫的时候既然有先后，那么解开这个结的时候也应该也有次序来的，所以叫做六结不同，寻故本因，一经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你不能说第六个结说是第一个结第四个结你说是第二个结，你不能够把它杂乱的。则如六根亦复如是，那么我们六根也是，六根为什么呢？ 毕竟同中生毕竟义。我们一看看六根的相，六根的相就是眼耳鼻舌身呢，叫做六根的相。那么你的眼睛的相跟耳朵的相一样吗？不一样。嘴巴长的样子跟鼻子的样子一样吗？所以六根的相不同，它长的样子不同。但是呢，六根的性，六根的后面的性是相同的，所以六根的相貌不同，六根的功用不同。那么六根的性是不是心？六根的后面，眼睛后面见睛，眼睛不同啊，但眼睛后面它的那个是心呢？眼睛背后的见性是心，耳朵背后的闻性它是心，所以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它的相是不同的。那么六根后面的老板就是心嘛，心是相同的。毕竟同中生毕竟义，什么叫毕竟同呢？叫做是说我们原来都是真心，叫做原一一经明分成六合合，都是从一个佛性上面而来的。由于佛性上面一念不绝，有我了，有动了，有处了，有了处了之后，那么有我，有能，有所，就把这个一个精明的真心佛性，把它越拉越远了，就分成六个了。所以呢，真心是同的，真心是同的，因为真心是不动的，真心是慧，它是不动的。但是因为注意听啊，因为动就有声音了，是不是？因为有声音之后，你要找声音的来源，是不是就有色？音动有声啊，我在这里动来动去，是不是有声音？有了声音之后，你们要看声音从哪里发生、发现、发出的，是不是去找声音在哪里，就有了色，就看到了，是这个人在动，是不是有色了？因为有了色，就有了香。有了色，任何的色都会有一个味道嘛，花有花的样子香味，树有树的香味，鱼有鱼的味道，那么狗有狗的味道，畜生有畜生的味道，是不是就有味道了？就叫做有的味道。有了香臭味道之后，就有的触。为什么呢？想去碰一碰啊，这个花很香啊，有人经过花很香，花很好闻，手上就把它一下子摘下来了，就有醋。所以有了香就有醋。等于说你比如说，哎，这个苹果这么香，拿来闻一闻，是不是有醋了？苹果很香，在那里很香，你就用醋，用手去拿，拿了它干什么？因为有醋，闻闻香，然后就吃了，有味。所以有醋就有味，有了味了之后就知道法，有醋有味之后就知法，知道什么好吃不好吃，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是辣的，就使得一个精明变成六合合了。再讲一遍呢，本来是一个精明是同啊，都是一个真心，但是因为因动有声，因为外面有动了，比如说外面打雷了，你不知道，如果你从来都不知道那是打雷，妈妈也没告诉你是打雷，你听到外面蹦一声，你就想，是什么东西？所以因为外面有了动了嘛，所以有声音了，你就要跑去看，是不是有色啊？闪电了吗？打雷闪电了吗？那么有色，有了色之后，就有了这个香臭味，有了什么味道？有了香，就要有触，就要去碰它；有了触，就要把它吃了，就有味道；有了味道之后，就知道它是酸甜苦辣，就是一个精明分成六合合，叫做毕竟同中生毕竟义。我们现在再看前面。在于法合，从即是如来于狮子座枕涅盘生，念僧伽梨揽七宝机，银手鱼机取杰波罗天所奉华经。要看看这个经 这个一条筋啊，这一条筋就是代表极静的湛源，湛就三点水，一个什么东西的省，什么东西的那个省啊，就是湛源，妙觉明心，这条毛，这条筋是没有障碍的。所以呢，你这条筋你可以做什么都可以吗？这条毛巾，我这就改成毛巾啊，就是这条筋，你可以，风太大了，把它这个包在头上也可以，天气冷了，也可以把它围到脖子上，这条筋你怎么用都可以，对不对？是不是？这条毛巾，现在你打了这个六个结，就是说，在这一个湛源的妙心上面，由于动了，由于心动了，心动了就触就是受想行都有了，你把它把这条经上面，因为有了六尘，一条毛巾，这个经就代表你的心，那么心动了就有了六尘。我们刚刚上堂课讲了，因为有心动了，所以才有六尘呢。你心不动的话就没有六尘嘛，所以有了六尘就是六个结，有了六尘之后，心里面动了，有六尘就成为六根了。当然我们前面第三卷就讲过了怎么来的，所以根就有了范围，就不自在了吧。这就比如说这条筋本来是你要怎么做都可以，你现在打了这个结你还能做什么？你这条筋打了这么密密麻麻打六个结，你还能做什么？你能还能打什么用处啊？那因为你打了结，这条筋就变短了吗？它本来很长的，你结打的越多，这个筋就越来越短了，是不是？它还能做什么呢？它的范围就有限了嘛，这条筋的范围就有限了嘛。所以我们六根是不是就有范围啊？眼睛有眼睛的范围，耳根有耳根的范围，本来是原以一精明，一精明就是真心，分成六合合，现在变成一心上面一个妄，真心上面起了妄心啊，妄心自己跑去依真心，那么就有了六根了，所以六根就有了范围。那么六根有了范围，那么每一根上面都有五蕴，都有烦恼，每一根上面都有了烦恼。在佛顶文句上面是这么说的，这条经就比喻是本事，是藏事，是如来藏，这条经就是如来藏，如来藏是慧。那么你打结，你开始要打结了，就叫造作，你心里面动了嘛，要造作。那么造作什么？就是动，就是动了，心里动了，动了就要触，就把心上面动了，心动了，触就有色，色就有受。所以我们打结的时候，我们要把这条筋打结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响音呢，心动了有响音嘛。本来这条筋是随你怎么用都可以，很应用自如的。有了我在上面，有了响音在上面，所以这个结就叫做响音，打算打的结。所以打成了一结，你还没打结前，你想打结的时候就是响音开始计划了，但是已经成为一个结了，就是这个行音事音，行就是去做，你正在打结的时候就叫做行音，你要打结，你正在计划的时候叫响音，你开始正在打结的时候叫行音，打结完了就叫事音，叫做色音受想行识都有了。那么打结之外的这条筋上面，除了打结的之外，就叫余筋，其余的毛筋都被六根的范围占据了，你剩下的还没打结的部分，你看这两个结之间的这个筋呢，也没什么作用，它就挽成一起了。那么剩下头尾了，打了结，你看头尾能够这个筋能够自在一点，它的范围就一点点。所以呢，这个余筋呢，对于结来说，这个结就叫做六根， 那么六根就一定有六尘，有六根它就有六尘了。那么所有的一每一根上面都有五阴，五阴就是种子性，每一根就是种子体，有了种子体它一定有种子性。比如说我的眼睛就叫做我的眼睛，它就是种子体嘛，以前所造的业通通合在一起的种子体，所以今天成为这个眼睛，成为人的眼睛是种子体。但是我的眼睛上面有我的种子性，所以每一个人看同样一件东西都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叫种子性，就是五阴，每一根里面都有五阴，所以五阴就一个一个生起来了。那么五阴起来的时候是从细到粗，你看我们刚刚是，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节嘛，节是粗的嘛，那么这条筋是细的嘛，筋后面的那个这个所造成的这个筋的那个丝线是更细，所以我们呢这个眼耳鼻舌身是粗的。那么我们伸出节的时候是从细到粗，打结的时候是不是由细到粗，就像这条筋，筋是由沙织成筋，筋再打成结，是由打结的时候是从细到粗。那么我们解开结的时候是要从粗回到细，你懂不懂？所以我们这条筋做这条筋的时候，是不是从棉纱开始，从纱开始做，一条条织布这样纱，然后成为纱合在一起成为一块布，对不对？然后布再打结，是不是越来越粗？纱是细，然后这条筋是其次，打结是不是更粗？所以我们打结的时候是从细到粗，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去解开这个结，是由哪里开始解？从粗开始，是不是从打结的要解开这个结开始，就叫做从粗回到细，这是指我们修行。所以我们修行的时候就是要从我们平常很粗的要慢慢回到细，就是我刚刚说的，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都是很粗糙的，马马虎虎的，无所谓的。学佛之后呢，就是从看到别人的错想到自己的错。我们没有学佛的时候就是看到别人的错就开始骂人了，但是我们现在学佛了，我们看到别人身上的错，事实上我们自己身上有同样的错，我就改了。这就是从开始细了，然后你再慢慢更细，细到什么程度呢？你讲一句话出去，做一件事情，或起一个心，你就看到你的心是对的是错的，这是不是更细一点呢？每一个念头起来的时候都知道是对是错。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时候要从粗的开始慢慢回到细的。所以把这个结把它打开，把它解开。所以打结的时候是从一到六，我们解开结的时候是从六五四三二一，把它解开，从后面把它解开。所以六根上面的烦恼就在一心，你六根上面的烦恼要消除，你才能够证到这个真心呢。六根上面烦恼不消除，你怎么能够回到真心上？嘴巴说我真心我真心，那六根上面都有烦恼，你不可能回到真心的。那么谁说谁有神通？你看他六根上面有没有分别？他在六根上面起分别，怎么可能有神通呢？神通从哪里来呢？所以呢，六个结是同样在一条筋上面，一条筋上本来没有结，后来有结了，所以现在要解开这个结，要恢复到它是一条筋。再其次，虽然打的结都在筋上面，但是打结的时候有次第，解开结的时候也是要次第，一个一个结，你不能够把它换掉。那么再说六根，我们现在众生都有六根的，都有六根，六根的用，六根的能是不同，六根的相它不同。 眼睛它就不是鼻子嘛，鼻子它就不是耳朵嘛，那么一根它就不是眼睛呢，一根是非物质的，眼睛是物质的，所以它六根的相是很分明的，不能杂用，我们凡夫是不能杂用的，谁能够用这个，谁用嘴巴来听东西的，所以我们现在各是各的，我谁又能够用耳朵来看东西呢，所以我们都不能够混合的，所以六根六个结就是六个结，你不能混在一起，我们身上的六根打了六个结，它也不是混在一起的，它推得通，虽然长在同一个面上，那耳朵的位置能够长到眼睛的位置吗？谁什么人的耳朵是长在眼睛的位置呢？什么人的眼睛是长到耳朵的位置啊？都不是嘛，所以都不可能不能够杂乱的用，所以阿难才说，就是我用我一生所知来尽量的来变狡辩的话，也不能够乱呐、啊。六根就是六根呐、啊，鼻子就鼻子的位置，嘴巴就嘴巴的位置，鼻子就是鼻子的功用，嘴巴就嘴巴的功用，不能乱呢、啊。所以佛言是啊，如是六劫不同，寻其本因一经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六个劫不同，但是它本来都是由一经所造的，你没有办法让它杂乱的。则如六根也是这样子，我们的六根也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从哪里下功夫？讲了这么多，从哪里下功夫啊？我们现在哪一根呢？耳根，因为耳根听经闻法是最利的，一听就进去了，所以在耳根下听正法，不听邪法。你怎么不听邪法呢？别人吵架你走开嘛，你出去行不行啊？
可以
嘛，你就出去了，你干什么要搅成为一份子在那里吵啊？我们两个人吵架你就不要理他，大家都走开，让他们俩去吵去，你要不要加入？好了，你加入他加入，我们两个人吵变成十几二十三十个人都一起吵了，这就变成一个绳子上面打了一百个结了，要不要练习做？
要练习做，谁做的？
好，今天讲到这里，请合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千万注意，好事都有我一份。坏事都没有我的份，他们去找是他们的事，他们自己造业，他们自己将来受。你赶快教你一个方法，脚底摸油，赶快出去，可以吧？
可以。
到院子去也可以嘛，是不是？到车库去或者到学校去都可以嘛？你不要参加了，你参加有什么用呢？你参加一份就是什么？你有同份，将来啊又是纠缠在一起，吵在一起的，所以。我是说了，好事我都参加一份，你们坏事我都不参加一份，你们也要有这个心啊。因为既然你没有办法解决，你干嘛跳进去啊？你不会游泳，你跑去救人，你救到了，结果十几个人，两个人都死了。那么他掉下去，你不会游泳，你想什么办法呀？赶快跑出去叫人，是不是？你不会有你自己了不起，你也跳下去了，结果人家要救两个人。好，你有问题吗？
请问那个寄送完之后，那个企业写从那个寄送完是主体放到企业呢？
企业是从送啊。长行讲过之后，再送再没有听到的人或是没有懂的人。再用这个诗句的押韵的再说一次。啊？对对对，这我们就不翻的，就是把原来的就是他的就不翻的，把原来的句子就拿过来，不翻。
那这个请问杂糅经是这两个？
杂糅经营就是说，在这本经里面有长行呢，也有重诵，有时候有孤起诵。就是杂糅经营，就是前面长行没有讲到的后面再讲，或是前面讲过的后面讲的更用很少的字，我们众生就能明白，而且一个字里面含很多的意思，叫经营。
然后刚刚到七个，第三个是庄严相，然后一个名称
吉祥，
那前面
自在，
自在
庄严，
对，自在庄严名称吉祥尊贵万善所具。那第一呢？
第一是自在，第二至圣，
哦，
第三庄严，第四名称，第五吉祥，第六尊贵。
这个是在讲
婆切梵，是指佛，也是指的各位将来也是要达到这个目标的。
我们那个次，次是次的次，那第二个次是胜，胜利的胜吗？
盛东西的盛。
哦，大正小正。
不是。
哦，茂盛的盛。
对，成功的成下面一个名，
嗯，
是圣。佛所行的法是超过九界的法，所以佛有什么十力十八不共法，只有佛不共，这个十八不共法呢，就是说跟菩萨都不共的法，那跟我们更不共的了，我们没到那个程度嘛，那只是佛，那么到了菩萨等觉妙觉之后，是只有唯有佛所行的法，等觉妙觉还要成佛呀，那么当然跟我们都不共的，我们不会明白的，对不对？十八不共法嘛，佛的实力，佛的十八个不共法。
超越了六凡。
超越了九，超越了九九界。
那你讲
六凡四圣，六凡三圣嘛，声闻缘觉菩萨。
六凡三圣。
超过了嘛？六凡是什么？
六趣吧。
嗯，真糟糕！你看一个人丢东西丢的这么快。
我听过六趣，我没听过六。
那不是一样吗？要退步是很快的哦。好，来，有没有你？
有，没有问题。那个，有些不了解地方就是说，为什么是讲六根阶，然后后面再讲六根？
因为佛是举例。佛拿这个打结来举例，我们六根怎么打结的？因为我们现在说我们六根打结了，哪里打结了？那佛就先用一个我们会懂、我们懂得的这个，先拿这个一个这个天人所奉的结婆罗金，在上面打了六个结。所以我刚刚拿了这一条，我问你们说，你们看到是什么啊？你们没人说我看到是一条绳子啊，我是拿绳子做代表，我打上面打的结，我问你们，我说是什么？你们说是结。你们没有说这是一个绳子啊，有没有？
我们看的没有这么细，但是比较粗。
对，所以你们看到是结。那么我们现在看到六根是看到我们是看到六根更粗，我们看到别人的眼耳鼻舌身，好吧？我们也没看到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那眼耳鼻舌身就是六个结，都是凸出来的嘛，是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啊？是不是凸出来的？那么我们在看到这六个结后面，是不是一条筋呢？我这里是用绳子，是不是？我们不看结，我们看绳子，可以吧？
可以。
那就是表示我们六个，我们眼耳鼻舌身就是六个结嘛，意。然后把这个不看这个它的相，看它背后老板是什么？是性，是自信，是我们自己的自信，对不对？就是这个绳子是自信。然后我们再看到它绳子是怎么组成的呢？我是拿绳子吗？绳子怎么组成呢？是 PVC 的组成的，电线组成的，外面是 PVC， 里面还有电线，还有铜丝啊什么，是不是？我们在看到里面的铜丝，那是看到我们自信，自信后面是谁啊？转成佛性，懂不懂？所以佛拿这个来举例，说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耳机线，里面外面是塑胶，里面是这个铜线，有没有看到？没看到，因为是包起来的，没有看到。那么我们的佛性看到了没有啊？没看到，更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先看到的是什么？就是结嘛。眼耳鼻舌身，我看到别人的眼睛呢，我看到的狗的眼睛、猫的眼睛，是不是？我都看到别人的眼睛，就是打结了。我们要看到别人的眼睛，跟我的眼睛有没有差？没有差。他眼睛有见精有见性，我们的眼睛有见精有见性，当不起分别的时候，都是没差的。当你在专心开车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见精是不是在专心开车？有没有差？没有差。
自信打结了，不是就是说已经跟耳朵混在一起了吗？
是啊，我讲的这个打结是指的无形的打结了嘛，就是说你心里面有个结，就是心里有疙瘩嘛，谁跟谁打结了，谁跟谁不高兴的，那是指的比喻的，是真的打结吗？是指的疙瘩，疙瘩就是打结。我现在用这个东西是物质的，是真正打结的，但是我心里跟谁过意不去，那个是不是打结了？那也是打结的。我心里面跟他不高兴的，是不是打结了？那么这个打的结会不会带到来生？会，会带到来生，还要很久很久的消不了哦。谁欠谁的，谁欠谁的，谁欠都要还的，通通都要还。那心上打结更糟糕啊！所以佛现在是用物质的来告诉我们打结，我们心上打结，谁跟谁今天又怎么样了，谁跟谁今天又怎么样了，那都是打结的。那么将来怎么还呢？受报，受报把它还掉。哎，都自己种的嘛，受报都是自己种的嘛，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它除掉，现在就要除掉，很难除哦，一旦打了结就很难除，这个结很难除的，就是不要打结，所以我才告诉你们说，别人怎么样跟没你关系，没有你的关系，赶快离开，你不要打结，你打了结了之后，将来又怎么样，又在一起，吵吵闹闹的，是不是？